苹果在印度被重罚，这其实是一次约炮引发的惨案。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最近中文互联网圈里头又开始流传苹果要在印度被重罚380亿美金了。苹果在据理力争啊，印度是外资坟场，苹果要离开印度重回中国了，很多人又开始嗨起来了。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不是这么回事啊，这呢是一次约炮引发的惨案，全球最大的一笔反垄断罚单啊，380亿美金。那么谁告的呢？是 Tinder 啊， Tinder 是专门做约会软件和约炮软件的。它的母公司呢下边有一堆的约炮软件公司，他们就是专门出去到各个国家去收购做约会的软件公司。大家要知道，约会软件呢是比较难以跨国家去流传的啊！你说我上了一个约会软件，结果约了半天，发现这个约会对象都不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事儿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就专门有一公司把他们都收购下来了。约会软件呢，你要去交会员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资金往来，但苹果不管你这个，统一收 30%。 这些做约会软件的公司说，这不对啊，你看我做的软件，大家挣的是荷尔蒙的钱，你苹果凭什么每一次都要收这个 30%？ 而且他收会员费，你说我第一回交了就算了，你不能每个月从里头扣 30%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所以啊，他们就在全世界去告苹果。印度的这一次呢，也是来自于 Tinder 的母公司的诉讼啊。所有这种反垄断调查一定都会有一个苦主，你说我政府觉得你垄断了，然后我去调查你，这事肯定不行啊，一定是要有苦主的。这个苦主呢就是 Tinder。 全世界去告苹果税告谷歌税最狠的大概是三类公司。第一类呢就是约会软件公司啊，第二类呢音乐播放公司，像什么 Spotify 啊什么这样的公司啊，他们也愿意去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收会员费嘛，我把会员费收上来，我自己提供的服务器，我自己买的版权，你不能每个月从我这儿扣 30% 啊。包括像网飞什么的也在跟苹果在折腾。第三类去告苹果和谷歌就是游戏公司啊，我自己做的游戏，我提供的服务器啊，我去打的广告，最后你每个月从我这里头收 30%， 用户充值了你就收 30% 啊，这事儿不行。印度这一次呢就是来自于约炮软件公司啊。所以老范的标题并不是标题党啊，苹果在印度被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约炮软件公司觉得你这个抽成不合理。2026年4月份呢，印度就正式宣布了，说苹果可能要交385亿美金的罚款。什么概念呢？是苹果在印度干100年的利润，一分钱不少啊，通通都交给印度政府。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呢，这种案子啊，都是时间非常非常长的，不是说从2026年4月份才开始的。之所以咱们在2026年4月份来说这个事儿，是因为呢，印度政府要求苹果你必须交一下你的财务报表回来，你在全球到底挣了多少钱，我要按你全球的收入呢来给你算你的罚款比例啊。实际上这个案子是从2021年就开始了啊。印度呢有一个非盈利组织叫 TWFS， 大概就是团结起来一起反抗吧，他们联合了 Tinder 的母公司叫 Match Group 啊，就是匹配集团，向 CCI 也就是印度的这种反垄断调查的机构举报了苹果强制收取 30% 过路费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正的争议在哪儿呢？这个苹果税全世界都在逐步的取消，逐步的处罚，苹果是也认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争议就在于 CCI 也就是印度的反垄断机构援引了2023年修订的一部法律，大家注意啊，2021年就告的，2023年他们这法修改了，改成什么了呢？按照苹果全球营业额的 10% 来计算，理论上呢就可以达到385亿美金的上限。那苹果呢是不乐意的，苹果说你想罚我呢这事儿可以，但是呢我只能按照印度本土的收入来算，不能去算全球的收入啊。现在卡在这儿是什么呢？ CCI 说我5月份要开听证会啊，你必须在5月份之前把你的全球收入报表给我报回来，你如果不报的话，我就认为你是在故意拖延啊。2023年修法的这个时机呢就比较可疑啊，因为印度呢确实是喜欢干这个事儿，就是我突然把这个法律改一下，改完了以后呢我按照新的法律来去罚你的钱啊。印度原来干过一回啊，最有名的一个案子就是沃达丰的那个案子， 但是要注意，现在你再说印度是外资坟场呢，已经不是那么合适了。国内所有社交媒体上讲到印度是外资坟场的时候，都会去讲沃达丰这个案子。但是实际上这样啊，沃达丰这个案子确实是前面给了笔罚款，然后沃达丰在印度内部去起诉他，到印度最高法去告他，告完了以后呢，沃达丰胜诉了，说这个钱不用罚了，不用罚完了以后呢，印度啊就去修改法律，说我们定了一个新法，按照新法啊可以追溯你前面的这个罚款啊，我要接着罚你。那沃达丰肯定也不乐意嘛，就跑到国际法院再接着告，告完了以后呢又胜诉了。印度说不行啊，再这样下去了以后就没有人到印度来投资了，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他把这个法律给取消了，就是我们以后不再干这种定个法律然后再去向前收税这个事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是2023年修法这件事儿呢还是让大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其实同样的事情谷歌也被罚过，也是在印度被罚过，欧盟也好印度也好都会去对于谷歌税苹果税去进行罚款。谷歌呢当时罚的大概一开始是开了1亿多美金的罚单，后来呢谷歌也去上诉啊，折腾了半天以后最后罚了2000多万美金啊，这个事儿算过去了。谷歌呢现在应该也没有彻底弄完吧，就是谷歌应该是交了罚款的一部分，质押了以后还在继续上诉，就这种事儿本身都是会哩哩啦啦的折腾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苹果为什么就不行呢？原因很简单啊，印度的主要手机销量实际上都是安卓。你别看苹果在印度造手机，但是印度造的手机大量是拉到美国拉到欧洲去卖的，印度自己卖掉的 iPhone 手机其实是很少的。那么印度本身的这种 App Store 的收入也就非常非常少啊，你本来手机就卖的少，而且印度人的支付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么你在印度通过 App Store 去，甭管是你是约了炮了还是打了游戏了或者听了音乐了，就本身这个收入占在苹果全球的收入比例上大概也就占个 5%到7% 的一个量啊，所以非常非常小。苹果说你就按着我们在印度实际产生的收入你去罚就算了，咱们你别算全球的，因为你一旦算全球收入的话，我在外边还卖比如说苹果电脑啊，卖苹果平板啊，你印度又不怎么卖，你把这玩意都算里头，这个不行。谷歌可以这么算，因为谷歌有大量的设备出在印度了，你直接按照谷歌印度的收入去罚他的钱啊，谷歌最后来回拉扯拉扯，这事儿就基本上能过去。但是苹果呢，如果按照苹果在印度的收入直接罚呢，你甭管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罚吧，对于苹果来说都是不疼不痒的。所以印度说不行，我们要按你全球收入来罚。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这儿了。那么苹果就拒绝提交财务数据，拖延调查啊。结果呢，这个 CCI 于4月8日发的最后通牒，5月21日最终听证会啊，你就没有退路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就突然闹起来了。要2021年就开始闹嘛，闹到现在啊，算是一个节骨眼上。这个事情的整个时间线是什么样的？2021年9月份TWFS 也就是印度的这个非盈利组织向 CCI 提交诉讼，这个 Match Group 啊同年加入阵营，咱们一起来去告苹果。2021年12月31日 CCI 正式立案，命令60天之内完成调整。2022年 Match Group 向 CCI 提交补充投诉。2022年10月22日 CCI 对谷歌安卓处罚了约 1.61 亿美金，按照谷歌在印度的收入直接给他开了个罚单。2023年4月11日印度竞争法做了一次修订，允许按照全球营业额罚款了。2024年3月6日 CCI 发布了罚款确定指南。2024年7月 CCI 初步认定苹果滥用支配地位。2024年10月苹果拒绝向 CCI 提交财务数据。2024年11月 CCI 拒绝苹果搁置调查的请求啊，因为这个有最终期限的嘛，如果你不搁置的话可能会禁售啊， CCI 说我不同意你搁置啊，你就必须得给我来应诉了，你不能不理我，你不能拖着。2025年11月26日苹果向德里高等法院提交了545页的宪法诉讼。大家注意啊，苹果诉讼这个 CCI 不是说你罚太多了，说你违宪了，说你印度的这个宪法里写着要什么公平交易啊，你违反了这个宪法的条款，所以这一次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诉讼。 2026年4月8日 CCI 发出最后通牒，指责苹果拒绝和拖延调查。2026年4月20日 CCI 宣布5月21日是最终听证日，库克宣布9月1日卸任 CEO。 外媒呢也把这两个事情并列在一起来说，但是呢他们也没有找到这两个事情有直接关联的点啊，就是说印度要罚苹果380亿美金，库克在这个时候辞职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啊，只是时间恰巧放在一起了而已。这里呢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个 Match Group 为什么要搞苹果呢，就是 Tinder 的 30% 过路费实在是太疼了。 Tinder 是全球最大的约会软件，母公司叫 Match Group 啊，我们以前其实也跟这些约会软件的公司谈过想去收购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特别有钱，解决人类荷尔蒙基础需求的这些软件都特别有钱，他们就特别特别愿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打广告。原来猎豹干的活叫什么呢，叫做流量变现啊，就是我们有流量了要把广告卖出去。谁最愿意给钱呢，其实就是这些做约会软件的人是最愿意给钱的。第二类呢是博彩公司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彩票公司。第三类才是游戏公司，我们去沟通过。但是后来呢发现不行，搞不定这些事情啊，很多的这种约会软件公司就通通都被这个 Match Group 给收进去了。约会 APP 呢商业模式天然依赖于内购，超级喜欢、无限滑动、查看谁喜欢自己，全都是刚需功能。什么叫超级喜欢，就是我看到一个异性啊，我特别特别喜欢他。什么叫无限滑动呢，就是这种 Tinder 这种软件吧，你上面是看到一个头像啊，给你匹配了，我不喜欢我要滑过去看下一个，他会给你限制说你一天可以滑多少次啊，你不能无限在我这里就滑去，那我想多滑几个怎么办，交钱呗，就这么简单。查看谁喜欢了自己呢，也是这样的，别人喜欢你了或者给你做超级喜欢了，你自己是看不见的，你要想查这个东西你要交钱。这些呢都是大家愿意去花钱买的服务嘛。 Tinder Plus 每个月呢是9.99美金， Tinder Gold 啊，就是这种金卡，每个月呢是19.99美金，超级套餐每个月是69.99美金，就是想在里边疯狂的挑啊，挑完了以后我还想看看有没有人对我感兴趣啊，我要做所有这些事情，你就每个月交69.99美金，甭管你收多少，苹果都是抽 30%。 那这件事情对于 Tinder 来说呢就很难接受，你给我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变多呀，买普通套餐的人跟买黄金金卡的人跟买这种超级套餐的人，你苹果并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增值的服务，凭什么你要多收走这笔钱呢？他觉得这个事儿非常非常不公平。所以2019年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 Spotify、 Epic 啊、 Match Group 啊，他们就组成个联盟四处去起诉苹果。现在美国起诉，但是美国很慢啊，到现在为止其实很多案子也没有判下来，然后呢在欧洲、在印度、在各个国家去起诉他。这个案子呢在荷兰其实已经给告下来了，荷兰也因为这件事罚了苹果一笔钱啊，荷兰已经给苹果开了罚单了。印度也在这儿闹这个幺蛾子啊，你苹果在我这印度好像没挣着多少钱啊，那算了，我按你全球的收入去罚吧，有可能去给你开380亿的罚单出来，苹果就直接疯了。你按道理来说呢，说我是一个政府， CCI 实际上是个政府机构啊，你去找苹果要收入情况然后给你开罚单啊，这个苹果通常会配合。那为什么这次苹果就不乐意了呢，因为2024年8月 CCI 把调查报告错发给了 Match Group 啊，这苹果直接就怒了，他本来是我找他收税的，结果你把我的整个收入情况发给这个 Match Group 了。 CCI 呢被迫撤回当时的调查呢并没有停下来，接着往前走，但是印度人反而确实是有点草台班子，就干了这么个神事。印度呢不只是罚款，是要强制开放第三方支付，我罚款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把第三方支付给我开开，你不能什么事都收税。 Tinder 用户可以直接绑银行卡，不用让苹果去抽三成，一个月比如说你花费15美金给这个约会的 APP 就可以省下很多钱来。至于说印度到底是不是外资坟场的事情呢，刚才咱们已经解释一部分了，印度呢确实是收割了很多外商投资的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因为中国人也特别爱去，像什么小米啊、 OPPO、 VIVO 啊，还有好多汽车厂，还有很多的果链企业都跑到印度去建厂。印度呢也确实是每过一段时间说，哎，我又给大家一些优惠政策，你们来了以后啊，我给你补贴，你来我这折腾吧。 确实会搞这个事情，但是呢，中国人过去了以后呢，通常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印度人会认为我们偷税啊。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把零部件从中国送过去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和服务以及版权从中国送过去，我们是要从印度把这个钱收回来的。但是印度呢就不认这件事啊，印度认为说，哎，你零部件过来了，这个零部件应该多少钱，把钱打回中国去，这事儿没毛病啊。但是呢，你说你在中国给我提供了服务，给我提供了软件，你以此为由呢，把在印度赚到的利润直接打回中国去，这个事儿我是不认的。所以像前面小米啊、OPPO、VIVO 好多是因为这件事情被印度处罚啊，而且呢，他认为说，你过高的去给自己的软件和服务定价了，他认为你是在洗钱。其实中国也有类似这样的法案。另外一块是什么呢？就是管理印度员工呢，确实是要麻烦一些啊。中国这些工厂在印度管理印度员工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罢工啊、示威啊，有的时候还有食物中毒啊。所以他们在印度本地管理这些企业呢，确实有问题。所以后来呢，他们也不是说就撤了，他们是说啊，把这些企业呢在印度把它卖掉啊，卖给塔塔呀，卖给印度本地的一些公司，或者是干脆雇佣印度人来管理印度人啊。慢慢的，他们也在找到一些新的处理方式。确实呢，是有很多的外资企业在印度混不下去就离开了。但是，你说苹果是不是就会啊把印度的工厂关掉，然后搬回中国来啊？苹果呢可能会更多的去考察印尼啊、越南啊这些地方的供应链，但是应该不会搬回中国，因为苹果一直在去做供应链安全，就是要多点一起来去供应 iPhone， 不能去继续依赖中国了。所以在这一块呢，中国对于苹果来说属于是一个弹性生产基地，就我实在是印度造不出来了，比如又着火了或者又出什么事了，骚乱了，他就会把一部分订单拉回国内来。国内呢就是你弄回来我就给你造呗，也不会说原来你走了，等你再回来的时候我让你高攀不起，也不会干这个活。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还在尝试在接替我们成为世界工厂，依然是政府会给补贴。而且这一次苹果被罚呢，跟他的工厂跟这些东西都没关系啊，就是苹果税的事情。那这385亿美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大家要注意啊，很多人说只有印度有按全球销售额征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全世界包括像欧盟包括中国，咱们的反垄断法里头都有按全世界销售额的 10% 征税的这样的一个条款。但是呢，一般这个条款不是这么写的啊，条款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对你进行处罚，如果你在我这里的收入太低啊，没法对你进行警示，或者没有办法让你感到害怕的话，我们会提高罚款的额度。这个罚款的额度最高不超过你全球收入的 10%， 通常是这样来写的一个条款。欧盟呢其实已经开了很多类似的罚单了，但是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应该并没有使用过全球收入 10% 的这个条款，他们通常会使用你在欧盟本地收入的一个百分比啊，很少到 10%， 可能 5%、7% 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因为欧盟也很简单，就是说你在我这儿挣钱啊，挣的也不少，我就把你啊在我这儿收入的这些钱给你做一个罚款就可以了。很多人看到说苹果在欧盟被罚了几亿美金，谷歌在欧盟被罚了几亿美金，它都是按照这些公司在欧盟本地的一些收入啊，成一个百分比算出来的，并没有用过那个上限，那个只是一个上限而已。这一次这个385亿呢，其实也是一个上限啊，就是印度的法律也是这么写的，如果你在我这销售额太少，实在罚不出钱来啊，罚不疼你啊，那么我最高可以罚到你全球销售额的 10%。 苹果现在之所以不愿意配合印度政府 CCI 这个反垄断机构，也不是因为说你一旦给他看这个报表他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就可以按照385亿罚你啊，也不是这样。而是 CCI 这个草台班子前面把苹果的报表直接发给 Match Group 了，苹果呢肯定也是以此为借口说我就不配合你了。最终这个案子会怎么样呢？肯定呢还是会罚啊，然后罚呢是肯定会打折，大概率呢应该比谷歌罚的钱少一些啊，因为苹果在印度本地的收入呢肯定是要比谷歌在印度本地的收入要少啊，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可能还要再打个三五年的官司，最后确定一个几千万美金，咱把它罚掉就完事了。另外一方面呢，苹果也会去调整苹果税的征收方式，比如说我允许你第三方支付接进来，允许你调整扣税的比例，或者比如说我第一笔扣的是 30%， 后边你持续订阅了以后我就不要扣 30%， 我少扣一点， 因为再往后的这个订阅，苹果也没有再提供什么服务嘛，这个事儿其实都是可以去商量的。苹果现在全球呢都在做这个事情，目前为止收苹果税收的最狠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从来也没说过你是不是反垄断了，或者应该怎么去调整一下，觉得也无所谓啊，反正你愿意在中国生产手机，其他的呢我们就给你个面子啊、哎、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事情呢算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啊，就甭管苹果税谷歌税，对苹果进行罚款，对谷歌进行罚款，然后他们再去进行诉讼，诉讼完了以后呢把这个罚款金额降下来，再去怎么讨价还价，最后交一部分罚款调整他们的支付渠道。不会说一上来我就给你调的让你第三方支付可以很顺畅的使用，也不会干这个活。就是你不罚他，他绝对不会主动调啊，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你罚了他啊，他就会调一点点。调完了以后呢，你想通过第三方支付把这个钱付进去，依然是很痛苦的啊。因为苹果跟谷歌也会有很好的借口，就是说如果我一旦开放了呢，你就有可能会被骗啊，然后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安全的金融服务，顺手给你收 30% 的苹果税谷歌税。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相互摩擦的过程。啊，至于说苹果制造业回流中国这个事儿呢，大家想多了，不会有这一天了啊，他们还是会不断的把中国的这个产能慢慢的搬到外面去，而且中国的这些公司呢也会配合他们继续往外搬。现在在印度收购这些果链企业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塔塔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富士康。富士康虽然是一个来自于台湾的企业，但是呢他们在印度雇佣了印度的高管啊，由他们去把这个企业收下来以后，他们继续去投入，然后继续由印度人来去管理，这些印度人啊也还是可以继续扩大印度的 iPhone 产能啊，所以这个事情就不要想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了。我觉得唯一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狠狠罚他一笔，让他把苹果税的收法和苹果第三方支付的整个这些体系把它打开，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想的事情。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啊，由约炮引发的一次惨案，对吧？这个 Tinder 做约炮软件呢，不愿意给苹果交苹果税，所以在全世界告苹果，不光是在印度啊，在全世界告啊。好啊，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